图呢，就是下面有写，大家能看到哈，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因为我刚才跟子龙分享了一点点哈，就是这个保罗呢，他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圣灵推动他。其实呢，这个圣经这一段哈写的特别细致。圣经在这段呢，让我们看到呢，一是这个神的灵不许，后来又有耶稣的灵哈，就是你会看到呢，这个实在是神的这个旨意把他带过去。我稍微的给大家来走一下哈，因为我真的是对这个使徒行传，对保罗的这段，我心里的感动是非常深的。好，我们来看哈，保罗第二次呢，他走的陆路哈，他没有像第一次呢，先坐船到这个塞浦路斯，因为呢马可和这个巴拿巴去了，所以呢他们分开了嘛，他就走陆路。这个地方其实少话了，他还先去了大树，然后呢这是他上一次去过的那些地方。那么这个都是他的一些这个宣教建立的根据地。然后保罗呢把这几个地方一直到了底西底丹提亚，当然在路斯德他又带上了提摩太啊，所以他们的宣教小分队呢，这个时候三个人，希拉、提摩太、保罗。然后呢他们到了这个底西底丹提亚以后呢，保罗就考虑我下一步再往哪里去呢？按照保罗自己的意思，他是想呢，就是在土耳其这一带传啊。这个当时没有土耳其啊，当时没有土耳其这个概念，没有这个词啊。当时呢，这就是小亚细亚的大陆。大家想哈，在保罗的意念里面，他是这个大家看耶路撒冷在这里，主耶稣大使命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全地这一片，然后撒玛利亚也不远，就在这边。那么现在保罗已经传了这么远了，是不是已经非常广阔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保罗想这一大片小亚细亚的世界已经，大家看这个图的下边是圣地，已经比圣地布置大了多少倍，这还不够他保罗传吗？所以他一会儿呢想到这个比推尼这边，一会儿呢又想到这个其他地方啊，就想在这一带传。当然保罗知道这一带是希腊名城的一个聚集地啊，像什么这个米利都啊，这个以弗所哈都在这一带，所以够保罗传的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往这边走神不许，往这边走神不许，只有一个方向可以走，就走到了特洛亚啊。到了特洛亚，等于到了海边。到海边什么意思？到海边的意思是前面没路了。那么保罗往哪里去呢？保罗不知道。然后在晚上他梦见了哪里呢？梦见了这边的马其顿的人，那么呼吁他过来把这个福音信息带过去。所以保罗就相信这是神的呼召，他就坐船过海，然后呢就进入了，大家知道哈，这两个河口，这是这个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过了这两个海，这个海峡为这个界，这就是欧洲和亚洲的分界。所以呢他就进了欧洲。进了欧洲以后呢，首先越过这些地方呢，这个地方他打错了哈，这个图我是从网上考的，这个字是没有的，它没有山啊。他过了尼亚波利，先到了腓立比。到了腓立比，连落脚之处都没有，因为腓立比根本就不是一个犹太人的城， 他支行到这个河边去，在水边总算是遇到了在那里洗衣服的妇女，向这妇女传道，然后也算有成果，但是很快就遭到了逼迫。这个逼迫严重到一个程度，就是被拿棍打，然后下到监里。如果我们只是从使徒行传表面上这些事件去读啊，你没有感觉。如果你把自己放到保罗的位分上，你去体会，主啊，我在亚细亚里边有了自己的根据地，我在那里传不好吗？亚细亚已经够大了，你为什么带我到这边来传找不到人，然后还遇到这样的困境？但是你没有看见保罗有一句的抱怨。你想想，如果你自己神呼召你去做一件事，那件事简直根本做不成，然后还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哎，为什么我跳出来了？OK， 好，啊，好的，处理什么的，我不知道这上面有一些字 ，OK， 我先接着讲哈，然后你看到当保罗相信这神的带领的时候，他让我 move this window away from this shared application， 这什么意思？
黑杠，
我不知道怎么把它消掉。我若不理它，是不是不行呢？我先这么继续试着来分享哈。这个技术上还总是有一些麻烦。那么
看不见上面的图哎。
看不见图哈。
那个黑的一块挡着。
那我 stop share， 我再重新来过一次哈。
对对，按照一开始你那样再来过一次。
OK， 我再重新来一次。还是有黑图。
没有了。
没有了哈。OK， 好。
那你回到那个地图，现在是。
啊，好。
好的，好的。
好啊，我接着来讲啊，大家来看。那么，宝，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想？你神，你带我过来，我在这里一步都走不动，我现在关到监里。但是保罗怎么样？他和希拉在监里唱歌，啊，祷告唱诗，地大震动，这就分明的告诉保罗，这条路是对的，神与你同在。保罗就更加有信心。出了监以后继续传，然后到了帖撒罗尼迦，到了帖撒罗尼迦以后呢，又遇到巨大的阻碍，没办法，就从那里逃到了庇里亚。到了庇里亚，这是保罗从托亚进到欧洲以后唯一的一个安慰，因为这里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认真的查经。他很高兴，但是又是好景不长，帖撒罗尼迦的人追到了庇里亚，追的保罗再逃，这次在附近都不能待了，要逃得远远的，就一口气逃到哪里呢？逃到了雅典。大家看看这图，从庇里亚逃到雅典，到了雅典以后，他们都分散了啊，他在这个地方是路加医生加入，所以这时候呢，他和路加医生在雅典啊。那么在雅典的时候，他在等那两位啊，希拉和提摩太。 那么等的时候呢，他就在雅典的名城想在这里边啊、来讲福音。雅典那是个文化城市，雅典人的骄傲看其他人都是没文化，所以保罗在这里事工很不顺。看到没有，保罗所跳舞之处几乎通通建立教会，在雅典没有建。然后他就从雅典到了哥林多，今天哥林多是个小城，在保罗去雅典的时候，哥林多比保罗去哥林多的时候，哥林多比雅典还大，因为它是亚该亚的省会。雅典倒不是，雅典当时有点破落，所以雅典人的思想意识里边有一点点这个破落户的感觉。而哥林多是什么城呢？哥林多是一个商业城市，所以这两个城市，一个文化城市，一个商业城市。文化城市拒绝别人的文化，而商业城市呢，商业城市特点是这个纸醉金迷啊，然后呢道德败坏。保罗就不想在这里待，但是怎么样呢？如果你仔细看圣经，你会看到就在这时候主亲自对保罗说话，在夜间跟保罗说啊，不要怕啊，在这里呢有我很多的有我很多的子民啊。那意思就是说呢，在这里，在你看你眼里，你保罗眼里，这个哥林多是如此的肮脏要不得的城市，但是神说在这里，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大家听到了吗？原来保罗没看见，神告诉他，而这些百姓，神的百姓，要谁把他们带出来？要保罗，要保罗把他们带出来，认识神，成为神的百姓。所以保罗顺服，在这里一待就是一年半。而整个这个过程，保罗的生命成长，对神的认识，他开始不明白神为什么把他带到欧洲，又带到希腊文化的中心，那么后来他明白了。这个主日学呢，很快呢，在这个希伯来书结束之后呢，就进入约翰福音的学习。那么在最开始的那些经文呢，我来带的时候呢，我会把这一段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些信息，关于圣经和希腊文化和这个整个的这个背景哈、啊，会在那里呢更详细的讲一下。那因为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你看到神定义让保罗把这个福音带到希腊文化的中心去啊。那么这里边呢，我们也看到保罗是做到了，但是整个过程每一步都是困难的。这就是我在这个准备这个马里逊的经历，这个他宣教经历的时候，我的一个非常强烈的同感，就是马里逊的他所这个经历的，跟使徒行传这个所写到的保罗宣教旅程，实在有太多太多的相似之处了啊。所以我在这里呢花时间呢稍微的说一提一下，好叫大家呢对这段呢也有一个回顾，然后我们再去看的时候呢，我很盼望我们有同感。另外呢，我今天格外多说一点题外话哈，就是这个我刚刚写完了第二篇的最新的一个德国影片，叫《西线无战事》的影评。我在这里呢，是为了提醒大家呢，我们如何去看历史。 无战事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影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些数字可能我们都还熟悉啊，在那一次战争中，短短四年，人口损失1700万，单单在这个西线无战事这个影评所这个描写的，在这个德国和法国交界的那个西线一带的那个拉锯战中，死亡超过300万啊。那么这个电影要重现这个历史事实，如何来表现呢？怎么样来取舍呢？那么我们看到呢，导演把非常庞大的历史背景呢放在幕后，而把一个刚刚18岁参战不过3个月的一个小兵啊，一个德国小兵放在观众的眼前。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导演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人的感受能力实在是太差。我这样说呢，我再展开大家来看哈。如果我现在刚才不是把那数字报出来了吗？那么我今天只告诉你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重损失，死了几千万、几百万的人啊，这是真实的历史事实。OK， 我问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哪一位你们今天晚上因为这个数字你感到很痛，以至于今天晚上睡不着觉呢？恐怕没有，甚至你可能无动于衷，因为那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数字。所以我在这里想说呢，这个问题是，当我们讲中国教会时，当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回看过去这些事件的时候，我们只能是一个比较广阔的一个鸟瞰的这样一个方式，就好像你在飞机上看大地，我们都从中国飞过来，那个过程中你看大地的时候，你完全感受不到大地上人的活动。那么历史也有这个问题，因为历史是宏观的，而宏观的认识会让人冷漠无感，我最不希望如此啊。所以我盼望我们无论读经的时候，还是我们去看这个跟使徒行传很类似的这个宣教旅程的时候啊，到中国宣教的这个艰难的过程，我们呢都能够呢体贴到这些宣教士，他们活生生的人怎么一步一步的走过来的啊。就像电影，就像在这个西线无战事的电影里边，他的主人公那个少年啊，小孩子，他的名字也叫保罗啊。他在开战的命令之下，他作为德国兵，他对任何一个穿着跟他们不同的军服的啊，就是穿着蓝色军服的法国人，马上都毫不留情的杀死。为什么？因为他不认识对方，他只知道一个概念，对方是敌人 enemy， 就应该消灭。所以他和对方处在一种完全对立的立场上，你死我活。但是电影里面有一个镜头啊，有一组镜头，就是他们在战壕里啊，在战壕里的时候呢，对方这个跟他这个打在一起，保罗把这个法国人扎了个半死，然后他也累得不得了，他在一边喘气，然后这个法国人在一边的倒气啊，几乎要死掉了，在做最后的挣扎。那么在这样一个非常狭小的战壕的空间，然后你会发现开始有了一个巨大的一个性质上的 的转变。这就是在这个小空间里他们不得不相聚的很近，这种近距离的彼此的观看的时候，那么这个小兵保罗开始意识到对方是一个人，一个生命被他摧残的人。在这一刻你注意，他们之间第一次有了位格的互动。那么保罗去打开这个法国人的口袋，这个法国人死掉了，他看到的证件，他才透过这些啊，里面有照片，有姓名，有他的职业啊，有他的一些信息啊，有妻子，有孩子，因为有照片嘛，所以他意识到对方是一个活人，他有名字，他是个打字员，他是一个妻子的丈夫，是一个孩子的父亲。那么保罗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保罗面对着一个活人，他心里涌出来的是悔恨和难过，他为对方流泪，他口里喃喃自语，对着这个死掉的法国人，他说出他根本就没办法实现的承诺，他说你的家，你的妻子，我保证，我保证。这一段特别令人泪崩。电影要表达的是，唯有你回到一个真实的人生场景里边，而不是在一个理念化的抽象的世界里的时候，你的生命感才被释放出来，才被触发。因为我真的是想到，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活在一个理念里边，我们的生命感根本就没有被触动。所以我今天先把这些话讲出来啊，所以呢，我是希望呢，后面的分享我和大家一起进入到马里逊的真实的生命世界里去。在上次结束的时候，我特意的念了马里逊的成就啊，那么我看，当我把这些都读一遍的时候，你有多大感觉？你顶多觉得他了不起，但是这些没有你的生命感。所以我盼望我们下面的分享，我们能够走进马里逊的身边，能够感受到他的处境，他的困难，也认识他的坚强，他的无畏，他的忠诚，他为了信仰毫无保留的舍己的精神。如果只是概念性的介绍，我们将永远不认识他。所以这就是我前面要讲到的，我花了这样一些时间啊，做一些就我们思想上的预备啊，愿我们真的是看见啊，神的手怎么样作为，人是怎么样跟随的啊。那么这是一个大概的框架啊，接下来呢，我们稍微细致的来看。那么这位马里逊呢，他是这个1807年啊，当时25岁，他这个单身越过大半个地球来到中国啊。那么对他来说呢，这个经历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我们下面呢来整体的来看他的情况。他生于1782年，那么他是生长在一个持守纯正信仰的长老会家庭里的， 家当时人家的孩子都比较多啊，他排行第八，是家中最小的儿子。那么他的父亲非常敬虔，但他父亲的身体不好啊，腿脚有残疾，做什么工作呢？就是做鞋撑的啊，因为那个时候都穿长筒靴，所以呢他是做跟修鞋有关系的这样一种工作。后来全家搬到一个小镇以后呢，他父亲呢开了一个小工厂，这样的话呢这个作为这个家里的一个孩子，马里逊从小就在那个工厂里帮助父亲做一些这个工作啊。那么他的舅舅是一个学校的校长，所以呢他搬到这个镇上以后呢，就进入舅舅的这个学校开始读书。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显示出非常高的天分啊，学习能力很好。那么他有一个好朋友是他的邻居，这个穷邻居穷到了失学，没有办法读书，他的名字叫乔治，他的名字也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就是发明了火车的史蒂文森。啊，这就是马里逊小的时候的一个朋友。他们家里是特别强调要这个认真的学习圣经的，那么从小呢就经常的，他的父亲不但让他们每周好好的学习啊，认真的背诵，并且呢还经常的来拷问。在13岁的一次大概抽查吧，那么让这个让小小的马里逊来背诵诗篇119篇啊，我就真的不敢在这个现场问大家谁能背啊，因为我不算辱没大家哈，包括我在内，我想我们都没有人能背下最长的这首这个诗篇啊。那么他准确的背诵了全文，我在这里呢引出了他这篇的幕后的两节吧啊，因为最后一节是176节啊，这是倒数第二、第三节，上面说：耶和华啊，我切慕你的救恩，你的律法也是我心所我所喜爱的，愿我的性命存活得以赞美你。相信他所背下的经文真的是影响了他的一生，这种背诵显示出了他的几个特点。第一，他对语言文字的感觉相当敏锐。我在这里真的愿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能够有这样一种敏锐的对语言文字敏锐的感受力啊，因为神他是向我们说话的神，你若对语言文字感受力强的话，听见神的话你的反应不一样，你就知道神的这个话里边有多少的意思，有多少宝贵的这样一些这个恩典的教导，那是很棒的。那么马里逊有这样一个恩赐。另外呢，你会看到他的对神的话有深切的渴慕，以至于这么长的诗篇他能背下来。然后你还可以看到他有一个品性，就是他的毅力超过一般的人。那么我们看到呢，这样一位这个少年马里逊啊，在他很小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信仰的基础。 但是正像许多人都会有一段迷失阶段一样，那么在他经历着的时候，他也有一段时间呢是迷失的，因为他文艺上比较有长处。但是想想我们今天的年轻人是不是喜欢追剧、上网啊、追明星？那么那个时候，人们追的就是剧团的演员。那么马里逊跟他们学了一些坏的习气啊，像喝酒啊、说脏话呀、恶作剧呀、放纵生活呀。但是，因着他记住了大量的神的话，神的这些话会时常的在心里提醒他。如果你对圣经完全不熟的话，当神跟你说话的时候，你肯定不明白。但是一个人对神的话熟悉的时候，神用经上的话来引导他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呢？他会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反应，所以他很快回来，并且从此呢坚定不移的跟随神。16岁的时候他受洗，正式的加入了父亲所属的长老会，然后呢从此之后呢每周敬拜，每晚参加父亲的那个祷告会，并且从此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他去世前几天。那么因为去世的那一天和头一天他已经没有力量来写了，所以马里逊有大量的文字留下来，是他的一个这个研究马里逊特别好的一个资料。每天有什么事情发生，你把这些事情和当时的这样一些报纸啊或者资料啊去穿插起来，你就能够完全的复原马里逊的人生啊。那么这个马里逊呢从此以后呢就过了一个非常规律的生活，他是一个很严谨的人啊，读经祷告学习，探视教区的病人穷人，学习英文啊的这个文法啊，就是这个grammar， 然后学了植物学、天文学、基督教史等等等等，学了很多东西，而且他非常的勤奋。这种差不多有点疯狂性的努力的学习，也让马里逊留下了一个疾病，就是常常头疼。他后来一生呢都被这个病所困扰啊，这就是马里逊呢，我们看到他的这个生命的成长啊，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你会看到呢，其实神在预备一个完全敬虔的人，一个甘愿为神所使用的人。我们看到呢，神也在寻找一个合适的人到神所这个希望能够把福音带去的那个东方的土地中国啊。那么神在预备这样的人，这就是马里逊。我们真的是感恩啊，我们感谢神啊，这个为中国拣选了马里逊，预备了马里逊，而马里逊他的这个生命也真的是让我们看到啊，这个因着他在神的话上的这样一种扎根，这样一种深入的去努力的学习，以至于他对神的话、对神的道清清楚楚，所以他的信仰有根有基。好，我们接着来看啊。那么我插一句哈，就是我准备呢在这个中国教会史的讲座中呢如此这样细的 让我们进到他身边来去观看这样一个传教士呢？我想只涉及两个人，一个马里逊，一个呢就是戴德生啊，其他的我们就不会如此的细致去讲哈。那么因为资料也有限，另外呢时间也有限啊，但是这两个人我们一定要花一点时间去讲。好的，我们接着看。到了1800年的时候呢，这个马里逊当时也就18岁，他把自己做工攒下的钱拿去用来干什么呢？请了一个人，这是个牧师哈，来教导他拉丁文。他想学习拉丁文，因为当时拉丁文是这个拉丁文圣经仍然是非常主要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马里逊显出了非常强的语言天分，然后他拉丁文很快就掌握了，然后学了希腊文、希伯来文。大家看哈，这四种语言，英文不用说啊，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这都是跟圣经直接相关的非常重要的语言。当这些语言掌握以后，他对圣经的透彻的了解，那是一般人不能比的，何况他从小就对圣经非常熟悉。因着他的能力很强，他的父母呢特别希望他继承家业啊，来接手这个小工厂。那么马里逊呢只答应了母亲，就是母亲有生之年，因为他是最小的孩子嘛，所以他的父母已经很老了，他有生之年呢好好照顾母亲啊，不会呢放弃母亲呢出远门。虽然他如此跟母亲说，但他仍然努力的预备自己，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放松。到了2年之后啊，他的母亲病逝。那么马里逊呢就看到这是神让他可以放下对家里的这个顾念，可以呢全然的奉献自己。所以埋葬母亲之后，他马上就申请进入神学院。他的父亲流着泪求他别走，但是这一次马里逊不再妥协，他不再对父亲承诺说你在世之年我不走。马里逊感觉非常清楚，时候到了，他要到伦敦去学习，因为他住在英国的北部啊。他的父亲也是一个长老会的一个非常好的信徒，也是认识神的人，也愿意为神去摆上，但是他现在年老，所以呢他会有一些软弱。他看到儿子这样的心智，他的父亲明白了，父亲为他和他道别并为他祝福，马里逊就这样走了。我下面这一段我说哈，有一个记载哈，这个记载不是每一个马里逊的传记里都有的，但是有不少人这样说，所以我在这里呢也讲一下啊。就是说呢，说马里逊曾经听到神的呼召，神对他说去向远方的中国人传福音。当时马里逊吓了一跳，他说主啊，中国在哪里？我对中国一无所知。但是神的呼召是明确的，所以马里逊还是上这个坚定的开始啊，按照呼神的呼召去预备。他在神学院学习的时候，就马里逊自己的愿望来说呢，因为当时这个非洲的开发是这个开始啊，所以很多人呢是想去非洲。其实马里逊最初也想去西非，但是呢一方面呢他的父亲呢病得很重，希望他 辍学回家来接生意。那么一方面呢，这个院长呢有另外的一个计划，他对父亲的回信是：我的父亲和我的弟兄姐妹们，我要你们把全家人包括我在内都交托给上帝看顾，因为我相信并依靠的主一定会眷顾我们，但我不想回去，我已手扶着犁在耕耘，不会再回头看了。大家听到吧，马里逊的话非常的坚决。从此之后呢，他只是在祷告中啊纪念家人，写信给家人，托朋友探视家人，自己并不离开。当时有同学在回忆中写道，说我们这些同学里边没有一个像他那样倾力啊，就倾出全力为追求三项珍贵的品格。这三项品格就是对上帝最炽热的虔诚，坚持不懈的勤奋精神，和为各项事情所献上的一个最大的热情。看到没有，神要这样的人，对神有火热的心，有一个巴不得全然摆上的这样一个心。大家想想保罗是不是这样的人？那么他的那个老师加马列那么精明啊，以一种极强的态度啊，这个你们在那里看吧啊，他成了呢啊，那就是神的旨意，他不成呢自然会散掉的。神不用加马列，神用那个坚决要和基督教来斗争的这个保罗，神把他改变过来以后呢，他就成了一个一生为福音奋斗的人。神要这样的人，马里逊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在他心里有一个声音一直在响着，而且越来越强烈，这个声音就是到没有听过基督的国家去传福音。然后这个时候到了04年他22岁的时候，马里逊呢正式向伦敦传道会提出申请。其实伦敦传道会成立的也没有特别久拆派的也不太多，而且从来没有向远东拆派过宣教士。但是呢，马里逊决心呢要做一个海外宣教士，要到那里接受装备。我把马里逊，因为他有大量的这个日记哈，所以有很多是他自己的话，我来读哈，大家来看。他说：“我知道耶稣要信徒把他的福音传遍天下，上帝的救赎是赐给普天下各个民族说各种语言的人的。我也牢记耶稣的吩咐。”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靠着主的爱，现在我已经做出决定，如果上帝允许，就让我舍弃所有的一切来跟从他，为上帝的选民完全献上我自己，好使他们得着上帝的救恩。这是他自己写的，这就是他的心声。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常常会感受到同样的声音，那就是保罗的心声真的是一致的。他到伦敦这个传道会提申请，一般的讲要面试几轮，但是他一次就过了。院长呢亲自指导他，院长相信这就是神预备的人。然后呢，院长心里有一个愿望，把这个年轻的马里逊 派到中国去，去给没听过福音的中国人传福音。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口最多的国家，有3亿5000万人，没有一个人听过福音。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院长就非常积极的来为这个马礼逊来做预备，这个预备真的是那个时候预备是很复杂的，因为这个伦敦传道会这个拆船机构啊也并没有多少经验，时间也不长，这是新教的宣教机构，新教以前根本就没有宣教，也没有宣教机构。那么他们是从天主教的基督会那里，耶稣会那里，然后得着一些什么呢？一些经验啊。那么耶稣会他会派学问最高的人去宣教，我在以前讲过，大家有印象。如果拿今天来比哈，那么派一个到远方去的宣教士，这人的资历要到什么程度呢？大学本科肯定不行，研究生也不行，博士也不行，你至少得有3个博士，你才有这个资格。然后差派人出去的时候呢，带着一切当时最先进的东西给他，好叫他能够打开那个地方。所以呢，这个学院呢也为马礼逊啊，真的是用重金为他买当时最高级的仪器，什么地球仪呀，还有天文的很多仪器啊，都贵得不得了啊，简直是天价，为马礼逊这样预备。因为大家会在这里，你会看到，当你不知道那个路怎么走的时候，你会效仿前面的路，但是前面的路是天主教的路。马礼逊带着这么多贵重东西到了中国以后，到了广州以后呢，给当地人受一受，当地人看不懂，没兴趣。广州这地方离北京远在天边，广州的官员最高位分那也就是一个两广总督，也看不懂，也不一定有兴趣。所以他带了这么一大堆东西完全没用，这也是个教训啊，要走神带领的路，而不是看着人家怎么走我们去学。其实教会也是一样，一定要走神带领的路，而不是各个教会都差不多啊。然后呢，有一条好像是很常规的路，那个路不一定是神的旨意，所以这是一个教训。然后呢，要为他预备一些这个语言呢，可是满英国找不着一个可以教中文的，哪里有人会讲中文呢？然后偶然的就找到了一个呢会讲英语的中国人，这个人是个广东人，这个人的名字到现在呢也不太清楚，因为呢有的说是荣三德，我在这里写了哈，大家看到，有的地方说是杨三德，啊，我们到底也不知道他姓什么，我们干脆就叫他三德子吧，然后就拜这个三德子啊，拜他为师，然后还请花重金呢，请三德子和马礼逊同住，然后呢，马礼逊跟他刻苦的学习，学到的是广东话。无论如何，总是会了一些中国字，懂了几句广东话。那么，这是马礼逊刻苦学习中文的一个基础上的得着的一些这个东西啊。因为马礼逊呢，他的语言天分很高，所以呢， 尽管学到的有限，对他很大的帮助。那么预备的差不多了，就准备拆派。然后呢，他在走之前回了趟家乡去告别。他在家乡仅仅停留两周，就讲了13次道。这个简单的数字真的让人感动。你就从这里边看到回家和家人团聚两周，他讲13次道，你就知道他的心意在哪里。家人也明白了，神的旨意不应该违背，也不能违背。那么于是伦敦差会为马里逊规划了去中国的行程。然后呢，在1807年这个年头，就是新教杜华的那个年头，在这年的年初啊，25岁刚过完生日的马里逊，在伦敦差会的安排下啊，然后呢，他们为他办了一个隆重的欢送会，在这会上同时按牧他为牧师，也差派他做宣教士出发。所以25岁的马里逊，我们今天看25岁很年轻啊，马里逊那个时候已经完全有了一个这个一个比较完备的一个装备，要远赴重洋，到没有人宣教过的中国去传福音了。你看看那个时候的马里逊，他的生命光景真的是让我们仰望。在会上宣读了给马里逊的书面指示和告诫书，大家觉得严肃不严肃？书面指示就是你去那里你要做什么。当时给的是两大项指示，一个是翻译圣经，一个是编写一个中英字典啊，打错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把它拆派出去了。大家看哈，1月份办这个仪式，办了仪式他就该走了。可是这个走可不容易啊，他没有想到，首先他买个船票都买不到。那个时候从英国买船票到中国是很大一笔钱，大概1000英镑啊。但是呢，当时的能够从英国到广州的这样一个航线，只有东印的公司他们的商船会去。可是东印的公司知道当时清朝的这个政策，清朝的政策两个，一个是不许宣教，另外一个禁海啊。这个禁海呢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200多年的禁海禁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最严重的时候从海岸线往内陆推50里不许住人，短的也是30里，而且片板不得下海。那么这样一个情况啊，这就是一个严防死守啊，不许中国人可以靠近海，可以下水，可以跟外边有往来。当然是有这样一个政治原因啊，有这样一个包括军事上的一个防范，但是呢也非常形成了一个严密的一个封锁状态。那么所以英国人为了保证他们的这样一个商业能够这个持续 不至于触怒中国，所以呢，他们很小心的守着中国的规矩。因为大概是到了这个雍正的时候，开始有一点一点的放开啊，放开以后呢，到了乾隆的时候呢，就允许所有的外国人在广州珠海的北边的那么一小块地方，在不是珠海，珠江啊，珠江北岸的一小块地方，在那里呢居住和进行贸易，就画了一个很小的范围，所以呢各国洋行就只能在那里，因此叫十三行，就是英国呀、美国呀、荷兰呐等等在那里。那么英国的这个东印度公司，他就生怕戴宣教士会让中国恼火，以至于把东印度公司赶出去，再也没有办法和中国进行贸易，所以他们很紧张，他们拒绝戴宣教士，免得得罪了清朝。这样的话，马礼逊没船可以去中国，那么不得已啊，马礼逊呢就只好呢先坐船去美国，然后在美国再想办法换美国到中国的船。这样的话呢，他就很焦急，因为人家都欢送完了，他走不了。一个被欢送之后的人，他老在英国待着，他心里真的是觉得很不安，所以他百般周折啊，然后呢，这个透过这个美国在英国的这样这个船舶公司，买了一个联运吧，等于就是说先到纽约，纽约再换船去中国。所以他到四月才到了纽约，到了纽约办手续的时候，那个美国的这个船务公司的职员呢，知道马礼逊他买这个船票到中国是要宣教，就觉得太好笑了，所有去中国的都是为了发财，为了巨额的财富，为了瓷器，为了丝绸，为了茶叶啊，那么当时还为了鸦片。可是这个人都不为，就是为了去传福音。这个美国人就笑他，说你以为靠你一个人可以改变中国过去5000年来对偶像崇拜的这样一个这个国家的这个光景吗？马礼逊的回答非常的令人敬佩，他说我不能，但我相信神能。然后我们看遥远的中国，这个地图现在挂在我家墙上，我就照这个地图呢copy， 然后用木板啊把它切出来啊，成为我家墙上的一个装饰吧。我们来看英国在这里啊，你看在整个地图上英国很小，他要怎么样呢？马礼逊要来中国要怎么走呢？我的鼠标走大家应该能看到哈。那么他离了英国以后呢，要先到越过大西洋，然后到这个地方的纽约，然后在纽约换了船以后呢，然后他再次越过大西洋，然后沿着非洲的这个沿岸到南非的好望角，从这里大家跟着这个鼠标走哈，再过马达加斯加这边，然后再到印度洋，然后呢 再过一个非常非常狭窄的这个水域啊，这个马六甲这个半岛和马六甲海峡，然后呢从过了这个海峡以后，然后再北上，然后进入北部湾，再进入这个地方就是广州了啊，就大概在这个地方。大家看到这一路是多么遥远呢、这一路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两次越过大西洋啊，然后在这个地方过赤道啊，然后在这一带，然后再这样走。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要知道在那个时代船难是常有的事，因为那个时代呢，那个船的质量又满载着货物，在这个风浪中的大洋上航行啊，他去美国的时候就发生了风暴，并且呢这个船上失火啊，然后人都已经惊慌失措了。那么马里逊相信啊，生命在神手里，他非常的稳稳的信靠神啊，然后呢祷告。那么接下来呢，在坐船到中国的时候，过赤道的时候，按照当时的传统要举行一个仪式，这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留下的传统。因为在人的观念中，地球是平的啊，航行到尽头的时候会掉进万丈深渊，所以过赤道他们战战兢兢在那里举行一个特别的仪式啊。马里逊心里稳如泰山啊，所以这一路几个月的航程是非常辛苦，你要知道晕船晕的人吐的就完全站不起来，你要经历这个晕船到适应了这个海上以后呢才会好一点。我们从中国飞到北美啊，飞行十几个小时，你觉得辛苦吗？那么他是几个月在上面飘荡，但是他靠着信念，靠着祷告，他还安慰同船的人。这样的话呢，他终于一路啊，在神的带领下来到了中国。那么他来到了广州。我这里的题目是每一步都是困难与恩典并存，这是马里逊来华200周年的时候澳门发行的这个纪念邮票啊。那么我们看呢，他来到广州以后，他作为一个英国人，要和英国的，当时英国驻中国是没有外交来往的，所以没有大使，没有代办处，也没有这个领事馆，只有商务公司，所以他就只好去投奔这个商务公司，这就是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一看马里逊不是个商人，是一个宣教士，拒绝他，不接待他。那么当时中国呢，近海政策虽然有所放松，开了这么小一个口子，在这么不大点的一小片地方允许外国人在里边居住。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在这片地方居住的中国人总数外国人啊，在这里居住的外国人总数不超过50个人，而且中国政府的要求，女眷一律不许进中国，所以这些驻广州的这个外国人，他们的妻子家属只能住在澳门啊，因为澳门是葡萄牙的地方， 葡萄牙没有这个政策。那么马里西现在问题是连落脚地之地都没有，所以我觉得特别像保罗进到这个欧洲的这个光景，好容易被神的这个呼召来了，来了以后呢没办法落脚，英国人不接受啊，中国政府呢是排斥啊，在那个地方一共50来个外国人，大家都认得，来一个新人马上就被认出来，这个人不是在这儿的这个外国人，所以马里西要东躲西藏，尽管这样那些眼尖的中国人都能发现他，所以他很困难很困难啊，找了一个地下室住啊，然后呢躲在那里，这个有需要有些事联系的时候呢经常被华人骗，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嘛，骗他最容易，所以非常的困难。而那个时候呢还有一个风险，他以为到了中，他跟着那个三德子学中文，学了个半拉半，他一路想的是我到中国就好了，我就能学中文了，没想到到了中国以后呢中文根本不能学，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当时的政策是什么？是外国人一律不允许学中文，而中国人一律不许可教外国人学中文。哪一个中国人敢教外国人学中文的话，一旦被发现，格杀勿论，杀头的罪。所以他完全不能学，广州又不能待，非常非常的困难啊。然后这个而且呢这个传教在中国更是不允许，我们知道百年禁教不允许，马里逊不能住不能生活不能学中文，然后也不能宣教，不得已他要退守到澳门去，可是澳门又有澳门的麻烦，因为澳门是葡萄牙人的一个殖民地，它是一个天主教的范围，天主教在那里看到来了一个新教的一个宣教士，他们拼命的排斥他，也不允许马里逊在那儿待，所以马里逊大概想想他到了那里的那个困难那个光景是何等的不容易啊！然后在他几乎没有路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后来他一生的一个好朋友，这个人叫斯当东啊，斯大林的斯啊，这个当然的当，东方的东啊，斯当东。这个人是谁呢？大家记得上次说过，在这个在马格尔尼使团里边，有一个唯一会讲中文的人是个小孩子，只有12岁，这个人就是斯当东。现在马里逊遇到了他，斯当东比马里逊也就大5岁左右，他非常的理解马里逊，然后呢他就给马里逊呢这个一些帮助，给马里逊推荐了一个这个助手，而推荐的这个人呢是一个会说英文的，还会说这个拉丁文的一个中国人。那么这个中国人呢，因为他从小是孤儿，被天主教的宣教士收养了，所以呢他在这个中文和外文上都不错，而且是个北方人，会说官话啊，就是北方口音的当时的中国的一个就官方通用的一种 这种发音。那么这件事让马里很感慨，他说原来他所计划的都不能推行，但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神居然会借着这样一个奇特的这样一个光景，让一个天主教的人来帮助他，并且教他中文。那么另外还有一件事呢，也是后来在马里逊在中国的这25年中呢，常常帮助他的是什么呢？因为英国始终是对他不够友好的。是哪里对他比较好呢？他到美国换船票，在那里等船那一个月的时候呢，他去见了美国的国务卿啊，当时的国务卿。这位国务卿看到马里逊，看到他热情的宣教的这样一个精神的时候呢，非常的感动，然后就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这个介绍信呢，要求美国驻广州的那个商业的那个公司为马里逊提供帮助。所以马里逊他没有离开广州，没有到澳门之前啊，那么他住在哪里呢？他就是受美国的庇护，所以他自己心里啊一直觉得很不平安。我一个英国人在这里假装美国人东躲西藏啊，然后我一个这个基督教徒要受天主教的帮助才能活在这里。他一方面有这样一些痛苦，但另一方面他相信啊，神可以利用一切光景来建造他，来帮助他，他感恩。所以我就想到保罗在这个去这个被押送到作为一个囚犯押解到罗马的时候，他最后从那个马耳他那个岛，然后春天开船往罗马去的时候呢，他乘那个船是宙斯双子号。保罗毫不犹豫登船就走了，根本就不去考虑，哎呀，这里面这个船上有两个偶像啊，不用理会这些。所以你在很多细节上你能看出它的一致性。在澳门的时候，因为在这里没有中国政府的那么多的这样一个生命的威胁，那个政治的高压，所以呢他在这里呢就可以有时间去，他不能宣教嘛，在这里因为这是天主教地盘，他在这里呢去完成他来的时候给他那两项任务，翻译圣经和编一个词典啊，一个字典。所以呢他在这里做这件事。然后呢在一次这个活动中，他遇见了一个医生的女儿啊，然后呢他们两个相爱。这个女孩17岁，名字叫玛丽啊，然后呢他们两个在这里结婚。所以这也是一个后来这个宣教历史中的一个改变。因为在马里逊出来的时候是派了他一个人啊，他孤身一人，他从出发一直到在中国落地啊，然后在中国侍奉始终是一个人。他和国内的这个差会的联系也是非常困难。他是一个爱写的人，差不多每天都写什么东西，写什么文字哈，日记啊，这个报告啊，信件啊，给家人，给朋友，给差会，他每天都大量的写并且寄出去。问题是这信件一去一回差不多一年啊，不像我们今天我们很方便啊，发个微信一秒钟收到了，那时候非常困难。他解释的情况 到了英国就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然后那边给他的指示呢，等他收到的时候，在眼前的这样一个光景中又不通行又不可用了，所以极其困难啊，是我们今天很难去想象的。所以后来在马里逊以后哈、后来派先生是一般的就派夫妻，至少两个人之间可以有一个帮助，有一点温暖。这就是一个宣教历史的一点点的一个政策上的一个变化。马里逊结婚的时候是27岁啊，到中国已经是第二年，已经两年了。在他结婚的这一天，他得到了一个职位，这个职位就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啊聘请他做翻译，因为他中文好。那么年薪500英镑，这个当时是一个挺高的一个收入了。那么这就是他当时哈在这个只是在澳门。那么他就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留在中国进入广州的这样一个权利，因为他是正式的英国公司的一个职员。他就把这个信息呢发回了这个伦敦的差会，但是呢没想到呢伦敦差会看到以后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误会啊，很多人担心啊，这马里逊走了几年他是不是忘了他对神的承诺，开始追求世俗的名利了，有这么高收入的一个工作，还娶了亲，在那边有了安乐窝，所以他们不能够想象啊，马里逊一个人在中国啊，在一个对外国人极其敌视的这样一个国家，他的合法居留是问题，东西方的差异是问题，语言学习也是问题，他举步维艰。所以呢马里逊呢就认真的回信解释他现在这样一个情况。他就说，第一呢这个工作可以保证他合法居留，第二我可以呢利用工作之便呢继续学英语学中文，另外呢我得了这个工资以后呢这个差会可以省了这个经济负担，另外呢我进入东印度公司让这个公司的人看到宣教士是无害的，宣教士也为他们服务，那么以后呢再有人出来宣教，那么东印度公司呢就不会太反感，也是开一条路。那么后来呢他非常的努力，以至于呢工作有了一些果效啊。所以你会看到神带领马里逊走的路，一方面看上去几乎是绝路，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呢神也为他开路啊。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呢有误会有困难啊，但是呢神要让他走过这曲折的经历，要在这个过程中历练他，以至于在后来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都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心智去面对。这个图就是马里逊这个翻译圣经啊。那么这个圣经呢是他到了那里就开始努力的翻译，然后呢后来陆续出版。我现在在结束之前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让大家猜一下啊。 马里逊他翻译圣经，并且呢最先翻译的是哪一卷，最先出版的都是一卷了。那么最先翻译最先出版的这卷圣经，大家猜猜是哪一卷，给几次机会，请。
我猜是约翰福音，但不知道对不对。
OK， 好，还有吗？当我说还有吗，就说明不是这个了啊。
使徒行传。
阿们。使徒行传，因为这一卷书我相信他不知读过多少遍，给他力量，给他信心，让他同样像走使徒行传的路一样走他在中国宣教的路。那么他经过如此艰难的过程，当使徒行传最早翻译的这卷书并且最早出版的时候是1810年，当时呢马里逊来华已经三年，时间不长啊，第三年就有这样的一个功绩出来，就已经出版了，印刷了，所以伦敦差会大大肯定，所以他们特别高兴。他们说，当我们想到马里逊是被派往那个广大的国家的第一位基督教的宣教士的时候，又是第一位将圣经这个生命救恩之书翻译成三亿中国人能够使用的语言的人的时候，我们恳求全英国的人向教会的头祈祷啊，就是耶稣基督，让主能够欣然的延长马里逊的寿命，使他能够把全本圣经译完，能够复制印刷，让圣经在中国流传。那么马里逊就在努力的让这个差会给他的这个旨意能够尽早的能够实现。所以马里逊他的这个事工，后来当他一旦翻译出第一卷以后，那么他对中文的掌握大家知道就更加的纯熟了，所以后来越翻译越快。所以马里逊他和同工啊，这个就是米莲啊，他的同工，他们一起把全本的新旧约全书都翻译了。我有时候想，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主可能都时间不短了，少的几年，多的超过20年。我们可能有人把圣经通读都没做到，但是一个外国人马里逊把整本圣经翻译成另外一种非常陌生的古老的语言中文全部翻译并且出版，这卷书后来为我们今天手里的和合本奠定了基础。我们感谢神，我们手里的这本圣经来之不易啊！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恩典，同时也是无数的宣教士他们付出了血汗和生命的代价，感谢赞美主啊！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时间有点超啊，对不起，我也把握不太好，大家有什么要讨论要分享交流的请讲啊，然后我们今天就结束到这里。好，哪位有分享就打开你的话筒。如果没有的话，那就请宋牧师先做一个结束祷告。